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在北京刚刚落幕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和澳习高峰会，无疑是今年中国外交的一出大戏。美中关系近年来因为两国在海洋权益等问题上的角力而面临不少的挑战，这次的澳习会能否扭转中美关系下滑的势头令人关注。有中国媒体称，此次美中在高科技产品关税壁垒、信息技术协议谈判、减排目标、签证互惠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堪称是美中关系迎来了春天。但是一些美国的主流媒体却认为，美中两国处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中，很难建立真正的理解和互信。美中关系在 APEC 峰会后是否将峰回路转呢？美中关系发展将面临哪一些短期和长期的挑战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的博士龚晓夏博士，晓夏你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小夏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那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呢，称这一次的澳习峰会呢是给中美关系带来冬天里的春天。那如果我请您用三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中美关系，您会用哪三个关键词呢？
词我想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在焦灼中有进展，这是比较稳固的，也就是这样。那么你要看见现在就是这个中美关系。这些天说是冬天吧，其实也不算是冬天，说是春天吧，也没有那样的春天。这次很多协议说是签了下来，但是呢，实际上第一，有一些是长期谈判的结果，有一些呢，只不过是一个姿态。
这次的澳习会呢，是很多就是外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呢，也可以说是这次 APEC 峰会的一个大家最关注的一个地方。那么，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奥巴马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互动，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说是表现都不错，都奥巴马给足了习近平面子。在北京峰会期间呢，没有正面的发生冲突，没有正面的这个批评中国。我觉得在但是呢，回到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个他就开始对习近平进行了一些批评。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就总的来说，我觉得双方的会谈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他们两个谈了将近十个多小时。刚才你讲那个三个字的问题，我想我也看了，我觉得这个美中关系大概也有这样，未来呀、也是可能这样三个字，一个就是合作、对抗、管控实际上是风险管控，那么肯定是在这个三个圈里头来回的循环。
但我想插一句，这里的问题是，我觉得奥巴马在北京给足了习近平面子，习近平并没有给足奥巴马面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看的第一个是奥巴马去之前，中国的媒体就对奥巴马发起了非常多很不客气的批评，甚至是带有个人性攻击的批评。第二呢，就是当习近平就是在我们看记者会上，就是奥巴马到北京以后，这个当纽约时报记者提问，奥巴马回答是比较婉转的，可是习近平对美国记者是非常不客气的，这里头就说差不多是有一种不耐烦的态度。当时纽约时报记者说，为什么我们签证遇到这么多问题，习近平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所以这里
先检讨，
对，明显是奥巴马并没有给习近平太多的面子，并且像瀛台夜话，后来中国报纸、中国媒体播出来的这个瀛台夜话的，你就看到他的写法，就写的奥巴马是个学生，来习近平给他讲课，来讲讲中国历史怎么回事。所以你要看着这个中间，我就觉得习近平并没有给足奥巴马面子。
那为什么习近平他要这个样子做？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因此导致像刚才连朝所说的，奥巴马之后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峰会上反而是反过来一个另外不同的态度来批评习近平，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个人认为这两国领导人都是做给自己本国人民看的。习近平这个态度在中国是要就是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他权威，而奥巴马可能想想看，在北京吃了亏，而且他那个签了这个气候协议之后呢，国内很多批评的声音，说为什么中国 到2030年以前什么也不用做，为什么美国单方面要牺牲？所以呢，他可能要就是出了中国之后呢，表现的稍微强硬一点呢，也挽回国内的一点这个声誉。嗯，
其实我们看到，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说了这个话，承认是很重的啊。像比如说，他说什么，像亚太地区战略转移的政策不会变，还有呢，要竭尽全力的进一步深入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还有呢，要他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呢，不应该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所以，您怎么就是解读这个中间传递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硬的一种态度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左右摇摆的情况，但是他总体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原则的话呢，就是说美国不希望围堵中国，美国希望中国真正的和平崛起，那么这个态度呢也很明确，但是美国希望中国呢在这个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上面稳定上面做出贡献，参与一起来作为合作伙伴来帮助承担这个国际责任。那么中国的问题是他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打破以前战后这个发展起来的这种国际秩序，想主导想引导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可能是国际社会，这样的冲突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这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方面都有跟本质上的不一样。那么中国的大的战略很明显就是要复兴所谓中国的红色帝国梦，复兴中华，然后呢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我讲中共的领导人讲得很清楚，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文明取代西方文明，这个我觉得是冲突的一个关键。
嗯，小夏，您觉得这是中国跟美国交往过程中中国想从美国方面得到的吗？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确实中国就想在意识形态上占很多上位，因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甚至比具体的贸易利益更重要，因为在这里就是一个所谓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看见中美两国分别就是 TPP 这个贸易协议跟亚洲国家做，你看亚洲国家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所有亚洲国家想加入美国这一块的呢，那么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在这块中得到自己的好处，美国是个大市场，怎么得利益。所有亚洲国家跟中国在一起呢，都怀有戒心，说中国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来侵吞我们一下。所以你要看见这种国际互动啊，中间就是说对这些国家本身它的国家的本质是有，其实各国都是有非常清醒认识的。当然中国愿意花钱400亿这个500亿那个做个金元外交嘛，那个大家占点便宜倒也不是什么，就是不会说有人不愿意，是不是？也可能有人不愿意，但多数还是愿意的。但是在中间呢，中国在亚洲，尤其在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对亚洲的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是非常明显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潮，因为小夏也讲到中国的所谓这次展现了他的经济实力的一个崛起。我们知道这个去年王毅，中国外长王毅在华府的时候讲过，说14个字：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啊。不过刚才你也提到说，美中两国的意识形态如此的不同，那中国又在往外扩张的同时，这个冲突可能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尤其其实这一次在举行 APEC 峰会的同时，这是在北京，但是在广东呢，同时正在举办的是第10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当中就展出中国自制的第5代歼31的这隐形战机啊。所以同时它在北方展示他的经济实力，他在南方展现他的军事实力，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在国际上展现一个新的态度，说我的经济跟我的军事都同时已经崛起了？
是这样的，就是过去中国是融合，我们讲中国实际上是讲中共这个政权，而不是指中国，我们在那儿交替使用，那中国我觉得应该和中共政权区别开来。我想是你说的很对，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中国它所谓要跟美国建立大国新型关系呢，它的主要的这个想法就是说，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所谓的主权、领土的这个完整。实际上呢，就是说要跟美国重新在亚太瓜分这个势力范围。然后呢，但是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美国 尊重中国选择的所谓政治制度，那么就是说要尊重他的一党专制。美国因为在政治两个国家在政治意识上不一样，他有一个执政安全的这个忧虑，他怕美国发动这个颜色革命或者发动什么其他的这个让政权更迭，所以他这个东西担忧很大。因为直接就说小夏说的那个合法性，因为中共他没有一个直接的这个合法性来执掌中国的这个政权，那么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焦虑，怕自己执政出现这个安全问题，希望美国呢能够保证不更迭中国的这样一党专制的这种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现在在意识形态方面说呢，在西方世界来说是走到了一个比较困扰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在那个苏联阵营解体，在这过了二十多年以来，那么大家就想，我们这是当时记不记得这个福山写过说这是历史的终结，这所谓终结就是民主就是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了，可是后来发现并不是如此。西方人说，那么我们这个民主普世价值中间也包括了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的价值，是不是？但是呢，就说如果人们自由选择专制怎么样？所以西方国家其实面临着很多对自己的反省，而奥巴马呢，正是西方国家在反省过程中的一位总统。在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像比如里根那样理直气壮说你们就是这个邪恶帝国，我们就是人类正义。而美国现在缺乏这种底气，因为这是西方世界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反思过程。反过来我们看中国，那么习近平上来以后这一系列就是要不断的强化，就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上过去从毛之后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被削弱了很多很多，大家不承认这个合法性，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正在强化这个过程，西方在弱化，东方在中国在强化，正好碰上这么一个呢，你这样就在这个静止这个平面上，就是看到习近平底气十足，而奥巴马底气不足。
小夏，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例如美国或西方国家，是不是同时也是因为所谓的跟这个反恐战争啊，或者是在中东地区有许多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纠葛？其实，在那个部分的话，西方国家其实还是蛮坚持的一些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是不是就是因为所有的精力、金钱、资源都放在那个部分，所以反而对中国的方面并不是那么在意？
这里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西方面对所反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说你说这个恐怖主义很多是这个是伊斯兰世界产生的，但是伊斯兰这个事儿能不能提？那么西方国家就是面临一个困境了，因为他们是尊重宗教自由，尊重个人选择自由，但是是不是尊重极端宗教信仰的自由，是不是允许尊重那些不尊重别人的信仰的自由，这西方国家自己是有很多这个讨论和辩论的，所以这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在等待，不过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关于刚才小夏提到这个民主的事情哦，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在银台夜话中，习近平也谈到了这个民主，但是他说这个中国的民主是有别于西方民主，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是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然后他说呢，我们追求民意方面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另外呢，他还说，西方的某个政党呢，往往是某个阶层或者是某个方面的代表，但是中国呢，必须是代表全体人民的。那他的这个言论在中国的媒体上是引起了一片的叫好之声，想听听小夏的意见。
这习近平无知嘛，咱们也就不能去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对一个整个现代，这番话是对整个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起码是无知，不是，如果我不说他歪曲，我想说他歪曲可能我也没有证据，但是无知这是显然的，所以呢我们也不用有太多的辩论，因为这个一党专制代表所有人，这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想出他的逻辑来。
韩先生有补充？
我讲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因为就是说西方常常把习近平讲的民主跟他们自己讲的民主挂起钩来。他最近在习近平在澳大利亚 也讲了这个话，就是说中国要民主啊，怎么怎么样。那么澳大利亚总理以为中国真正要搞民主了，说这是习近平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在我们这个地方发表那种闹了很大的笑话。其实他讲的此民主和彼民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中共政权啊，常常把西方的一些个理念呢，把它
套换概念，
像法治也是一样的，法治我们讲的是法律组织，那他把它换一个概念，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这个依法而治，所以这样东西他常常是就是说弄得很大家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一条要保证共产党的长期永久执政，一党专制，就是这个道理。
嗯。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第一个话题是美中关系。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南的丁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丁先生您好。丁先生好。我们先请吉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吉林的李先生好，谢谢。
我想问问，
请讲。
我想问问你们那个嘉宾呢？
请讲。
你们那个嘉宾韩先生啊，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奥巴马没批评我们习近平。我想问问，这奥巴马有什么资格上来就第一句话就批评我们那个习近平？
好，谢谢吉林的李先生，韩先生，您给。
他有上来第一句话就批评习近平啊，
首先是
这个问题本身。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在奥巴马在北京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没有正面的发生任何的这个冲突。那么很多的批评都是就是说也是按这个间接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谈到一个人权是一个国内事务呢，还是国际事务？我们知道中国签署了将近27个、28个国际条约，那么都把这个人权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来提到，作为国家这个法律的这个高度上面。那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法律的角度来看呢，国际法是要高于国内法的，不管你国内法怎么样规定，从上位法它是要优于这个下位法的。那么人权的事务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事务，也是国际的事务。那么任何国家也可以对一个另外其他的国家不遵守国际法这样的行为的做出批评。
这里还有一个很显的，就是他说的，就是奥巴马在整场记者会上对习近平的唯一有点点可以说是正面批评，或者是其实不是批评，是辩解。因为中方说那个香港战争是美国主使的，他就说美国没有主使，这是有点直接对中国的舆论在说。那么他这个是批评呢，还是就是针对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做一个辩解？我想大家也很明白。
不过小夏，这个我还另外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国与国之间有很多的外交礼仪，那今天奥巴马到中国去等于是做客，所以他的一些姿态我们可能认为还是比较所谓这个 diplomatic， 反而是中国你是这个主人啊，请大家来到这里做客，结果你反而态度上有一点倨傲，或者是说你对这个其他人并不是那么，尤其你请来的这些宾主啊，或者是世界领导人，你有一些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礼貌的行为，这个样子是不是反而显示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礼仪之邦或是一个外交大国？
我可以说小气吧，有些时候尤其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事，那是拿中国人自己说的话叫何苦来，你给人摆一个冷脸，你显示你什么呢？到底是当然礼仪上就大家也有的很多是非正式的这些会谈啊什么的，就说你或者你表示银台夜话有点亲密感，这也是一个就是非正式的礼仪。你要是获得的正式场合呢，你就大家总得就是面子上过得来，是不是中国人说如果面子都不给呢，那就粗鲁了。
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来接听几位的观众的热线电话，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好，你好。那个我讲一下啊，我刚才特别同意啊这个韩连朝先生啊他讲的那几个观点。这个中国共产党他在国内他的这个统治也好，他的这个政府也好，实际上在中国人民本身来讲，对他这个 这个同志也好，这个领导也好，根本就是说，根本就一点就这种服从性真的也没有，真的东西没有。所以说他这个特别这个来这个那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把这个中国这个政府这些东西啊，整个等于是弄错误了，这个。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呢，想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中美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中国的一些正能量学者呀，总是讲什么和而不同啊，中国国情特殊啊等等。其实这些人应该学点黑格尔的哲学，学点我们祖先的老子道那个辩证法，是吧？和而不同，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更有人类的共性，是吧？中美之间有许多人类的共性，就是普世价值，不要有中国特殊论而否定共性。没有共性，个性就没有存在的根据。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小夏有回应吗？
我想这个人类共性是个，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是举一个中国的俗话说，那个我想北方的一句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但是这是他只知道这么多，现在中国方只知道说，民主就是村民选举，那么共产党是不能换的，那么你不给他吃别的，他也只觉得好吃就是饺子，是不是？我觉得人类共性都是一样的，任何尝到了民主和自由甜头的人民都是不愿意走回头路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就是世界历史早就已经证明了。你给他更多的自由，比如中国人现在当然比较毛的时代自由多了很多，你让他回去他愿意吗？
其实让我想到之前在日本做过一个民调，就是日本的国会同样是那个民意支持度非常的低，然后但是他同时又做民调，同时又问日本人民众说，那你需要改变制度吗？你觉得民主不好吗？大家还是都是要民主。所以说这个
民调低也是有个不对的，因为我就是国会从来民调都很低，为什么？因为人都是讨厌别人的议员。如果你是真的一个议员民调在本选区民调支持那么低，就选不上来了，对不对？你说现在美国国会只有20%的支持率，你想哪一个人是在区里20%支持率选上来的？这是不可能的，都是讨厌人家的议员。
是，不过说到国会，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现在新的共和党的国会啊，那对于未来奥巴马的执政，还有这个他美中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因为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结构啊是这样的，因为主导这个外交政策的主要是这个政府，就是总统，
行政部门。
对呀，行政部门主要是总统。那么，因为在外交政策上面，我觉得这美国国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但是，像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的那个这个条约是协议，很多是需要国会进行审批的。那么，国会呢，因为两党政治不一样，可能会有些一个阻碍。那么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这个很多听众打电话谈到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中美这个问题上啊，我觉得矛盾和冲突实际上都是是中共政权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这个 iPad 会议结束，峰会结束之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马上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就说美国，我们现在美国已经兵临城下了，那我们现在必须要采取这个大的这个战略转移、战略策略来反制美国的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我们要有定海神针来反制他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那么这个之前年初的时候，他就又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怎么样掌握这个战略机遇啊？战略机遇是打出来的，不是维稳围出来的。他从一开始就说，他讲了这个毛泽东一上台以后打了一个战略机遇出来，中国稳定了30年。后来邓小平又打了一个30年，打出了战略机遇，所以他还是主张打。我觉得这个他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共深层次表面上不合作不对抗，底下的那个更深层次的一些战略思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非常有害的。美中真正建立大国亲近关系，从中国美国两个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那么应该基于一个普世价值，基于一个这个民主， 我们知道民主和平论康德最早提出来的，那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有冲突有对抗，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认同普世价值，认同民主理念。
嗯，我要说想补充就这里一句说，这个打呀，那中国军队少壮派什么可能想打，说得很容易，但是我想习近平大概比谁都清楚，中国的军队不禁打。嗯，如果禁打的话，腐败也不是他现在反腐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他是说打说打，能不能打呢？人都不想打，我想习近平本人恐怕也是最不想打的一个。
嗯，那么小象，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美国也即将进入下一轮的这个总统大选啊。那这个美中关系永远就是总统大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您觉得在之后的两年这个时间里，您觉得美中关系应该会如何发展呢？
我是觉得这样，第一个，我现在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联朝刚才说的，就根据美国的那宪法呀，国际条约需要参议院批准。那么共和党掌握了参议院的这个气候公约能不能得到批准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中美两国就是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不过我个人就是从我的观察上认为呢，共和党相对民主党来说在外交上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务实的一派，而且他是比较有传统上呢是比较有步骤，虽然共和党呢是比较右倾，比较反共，可以说反对专制更加坚决的吧，但是呢他们在外交上这个务实传统啊，我想是就是说不会，如果是外交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继续很务实的话呢，不会遭遇到参院和众院太多的挑战。
那你认为说这个中国因素在接下来选举里面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像之前这个共和党那个候选人那个彭博培，他在讲了一句中文，在初选辩论上讲了一句中文，马上被这个引起的轩然大波，所以是代表这个中国因素在未来这个选举里面还是会占很重要的比重。
我自己个人倒不觉得，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国内事务面临着很多，比如奥巴马医保啊什么等等，这是大家关注的真正的话题。因为这两年的中美就是前些年，比如说90年代末十年以前吧，中美贸易之间非常非常的不对称，贸易逆差太大，所以很多美国人丢工作，现在也就，但是最近这两年呢，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回流，而中国由于劳动力等等上涨吧，美中贸易的这个逆差的程度也在下降，不是说没有逆差，就是说没有像以前那样急剧上升。而且中国就是中国来的投资和中国来的也给美国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就是过去美中之间的大摩擦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没有，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了。
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是简单讲，我觉得这个中国问题呢，肯定还是会在美这个2016年大选中间呢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看希拉瑞就已经开始跟奥巴马政府的这个中国政策呢开始拉开了一点的距离，我想共和党可能会更加利用奥巴马这个外交政策呢对他加以攻击来争取入主白宫。
而且他的书里那个 Hillary 的书里面也特别有一章是讲到中国的，里面也提到当时陈光诚的事件的这个始末，所以表示说他还是在心中或者是他理解说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对这个未来的选举还是非常重要的。
希拉里是愿意强硬派的身份出现的，他经常人家爱说他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那个穿裤子的人。
好了，我们现在呢线上还有很多的观众在等待，但是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再一一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电话，你们可以留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参加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时间关系呢，关于美中关系的讨论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韩连朝博士和龚小夏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在 VOA 有问必答栏目中带您关注美中两国的互惠签证协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